全球民主人权事件。一、格鲁吉亚议会选举引发政治危机，暂停加入欧盟谈判。2024年10月26日，格鲁吉亚议会选举结果出炉，格鲁吉亚梦想党获得了150个议席中的89席，成功赢得过半席位，确保其继续执政。然而，这一结果引发了反对党的大规模抗议，反对党指责选举存在舞弊，并将此次选举称为宪法政变。反对党批评格鲁吉亚梦想党推行亲俄政策，背离了格鲁吉亚与欧盟建立关系的长期目标。格鲁吉亚总统萨洛梅·祖拉比什维利在选举结果公布后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不承认选举结果，强烈谴责格鲁吉亚梦想党让格鲁吉亚重新与俄罗斯接近，反对党联合阵营包括统一民族运动、自由民主党等多个小党派迅速发动大规模抗议活动，数万名示威者涌上首都蒂比利斯的街头，举起格鲁吉亚和欧盟的旗帜，齐声高唱国歌自由。格鲁吉亚梦想党坚决否认了选举舞弊的指控，该党领导人伊拉克利·科巴西则表示，选举结果反映了民众的真实意愿，舞弊指控注定会失败。反对党领导人乔治·瓦沙则表示，反对党将拒绝进入新议会，并要求重新举行选举。他说道，反对党将采取一切措施推翻选举结果，争取人民的权利。11月28日，格鲁吉亚议会通过了对伊拉克利·科巴西泽的信任投票。当天晚上，科巴西泽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格鲁吉亚将单方面暂停加入欧盟的谈判，在2028年之前不再接受欧盟的预算拨款和贷款。二、香港47人初选案宣判，45名被告被判4至10年监禁。11月19日，香港西九龙法院对47人初选案中的45名被告作出判决，判处他们4至10年不等的监禁。这起案件被视为香港国安法下最大的政治案件，标志着曾经蓬勃发展的香港民主运动遭遇严厉打压。被判刑的45人包括前立法会议员、社会活动家及学者等，他们因参与2020年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非官方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那场初选活动于2020年7月举行，吸引了61万人参加，其主要目的是选出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人，以便在2020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争取更多席位。然而，香港特区政府因疫情原因推迟了正式选举。香港检方认为，民主派通过初选活动意图通过在立法会赢得更多席位，从而阻止立法会通过政府预算，逼迫特首辞职，进而破坏香港的政治体制。法院判决认为，这些被告的行为具有严重的政治动机，并且旨在通过非法手段挑战香港政府的权威。
在法庭外，
许多市民和支持者表达了对判决的不满，200多人冒着风雨排队等待进入法庭旁听。有的市民认为，这些判决不仅关乎当事人，甚至将影响到香港社会的未来发展。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了这一判决，认为45名被告仅因参与正常的政治活动就遭判重刑，违反了香港基本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权利。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等非政府组织也纷纷表示，香港的司法独立和政治自由遭受严重打击。三、伊拉克拟修改个人地位法，引发严重侵害女性权利争议。11月7日，每日电讯报报道，伊拉克议会正在推进修改个人地位法案。 根据该修正案，结婚的法定年龄从18岁降至9岁，允许男方娶年纪更小的女孩。9月16日，该修正案已通过二读，根据伊拉克法律，法院通过三读即可成为生效法律。当前的个人地位法虽然将法定结婚年龄定在18岁，但允许宗教领袖在父亲的同意下为15岁以上的女孩主持婚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3年的调查显示，伊拉克约 28% 的女孩在18岁前结婚，揭示出即便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同婚问题仍然严重。若修正案通过，情况将进一步恶化。人权观察研究员萨拉·桑巴尔警告称，提案可能进一步削弱法律对女性的保护，尤其是未成年女孩的权利。该修正案提出的背景之一是伊拉克什叶派政党的强烈推动，这些政党认为法案将保护年轻女孩免受不道德关系的侵害。然而，批评者认为，这一修正案不仅会加剧女性的困境，还可能进一步推动伊拉克政治体系的宗教化，削弱世俗法律的影响力。修正案引发了广泛的抗议和反对声浪。八月，巴格达及其他城市爆发了反对修改个人地位法的抗议活动，抗议者由女性活动家组织，许多抗议者指责政府试图合法化强奸儿童，并强调这一修正案将加剧伊拉克社会的分裂，进一步强化宗教教派之间的对立。四，国际刑事法院要求逮捕以色列总理、缅甸代总统。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在11月21日和27日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并要求对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兼代总统敏莱昂发布逮捕令，指控两人犯下危害人类罪。检察官卡里姆汉在针对以色列领导人的案件中指出，内塔尼亚胡涉嫌批准和实施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和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扩张政策。这些政策被认为旨在通过扩建犹太人定居点、拆除巴勒斯坦家庭的住房，并强制巴勒斯坦人民迁移，以此改变当地人口结构，迫害和驱逐巴勒斯坦人民。在缅甸问题上，卡里姆汉也明确表示，
有证据表明
敏昂莱驱逐和迫害罗兴亚人。缅甸军方在敏昂莱的领导下实施了一系列针对罗兴亚人的系统性暴行，包括大规模杀戮、强奸以及焚毁村庄。这场行动导致超过100万罗兴亚人被迫逃离家园，大量平民逃往孟加拉国寻求庇护。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
曾
将这些暴行描述为种族清洗的典型案例。以色列政府强烈否认所有指控，称国际刑事法院缺乏管辖权，并指责这一司法行动具有政治动机。内塔尼亚胡本人表示，对他的指控是对以色列国家主权的公然攻击。以色列的盟友美国也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表示反对，认为其不应干涉以色列的事务。缅甸军政府对此次指控未做直接回应，但在过去曾声称其行动是反恐措施。与以色列相似，缅甸军方对国际司法机构持敌视态度，并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五，韩国总统尹锡悦实施戒严，国会宣布无效，并成功弹劾总统。韩国总统尹锡悦因其短暂的戒严令引发政治动荡，并最终于12月14日被韩国国会正式弹劾。这一事件不仅让韩国的政治局势陷入深度危机，也成为近年来韩国宪法和民主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标志。12月3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因不满反对党与朝鲜的关系以及国会对政府工作的阻碍， 决定实施自1970年以来的首次戒严令。尹在深夜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戒严，理由是国内政治局势紧张，反对党在议会中与朝鲜保持同情立场，并且持续通过立法削弱政府职能。他宣称这一措施是为了清除反国家势力，以保护国家安全和政府稳定。这一决定迅速引发强烈反应，当晚韩国军队包围了议会大厦，数百名抗议者则集结在议会周围，要求立即解除戒严。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和其他小型反对党也迅速行动，表示不会容忍这一行为，并承诺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推翻戒严令。议员们在军队的围堵下翻越围墙进入议会大楼，随着公众愤怒的加剧，国会迅速采取行动，通过投票撤销了尹的戒严令。12月5日，韩国国会正式启动了第一次弹劾程序。尽管尹锡悦所属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在初期试图通过抵制投票来阻止弹劾，但随着政治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一些国民力量党议员开始转向支持弹劾。民意调查显示，超过 70% 的韩国民众支持弹劾尹锡悦，认为戒严令是对宪法的严重侵犯。最终在12月14日第二次投票中，国会以204票支持、8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对尹锡悦的弹劾动议。尹锡悦的弹劾通过后，他的总统职权立即被暂停，代理总统韩德洙接管了总统职务。根据韩国宪法，宪法法院将在接下来的180天内决定是否确认弹劾或恢复尹的职权。如果尹锡悦被最终罢免，将在60天内举行新一轮总统选举。尹锡悦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三位在任期间遭到弹劾的总统。此前2016年因腐败丑闻被弹劾的朴槿惠最终被宪法法院判定罢免，而2004年卢武铉因涉嫌违反选举法遭到弹劾，但最终得以复职。目前尹锡悦已被禁止离开韩国，而他的国防部长金永贤、警察局长等高级官员因在执行戒严令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面临调查。虽然尹锡悦享有总统职务期间的免诉特权，但该特权不适用于叛乱或叛国指控。若最终被判定有罪，尹可能面临刑事责任。由于韩国宪法法院9名法官中有3名空缺，而弹劾尹锡悦需要6名法官支持，为此韩国国会动议立即增补3名法官，填补宪法法院的法官空缺。但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韩德洙以超出代理职责为由，拒绝立即任命3名宪法法院法官。韩国国会星期五12月27日以韩德洙故意回避调查参与叛乱者的特别调查，并明确表示打算拒绝任命3名宪法法院法官为由通过弹劾。这是短短两周内对韩国国家元首的第二次弹劾，也是韩国宪政史上首次弹劾代总统。韩国国会300名议员中有192名议员参与表决，192票赞成弹劾。韩德洙随后发出声明称，他尊重国会的决定，并将等待宪法法院随后决定是否维持该决定。韩德洙在收到国会的弹劾议决书后，随即被停止执行代理总统职务，由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相木来代行总统和国务总理职权。韩国宪法法院已在12月27日举行了尹锡悦弹劾案的首次听证会以及庭前会议，听取了国会和尹锡悦方面对争议焦点和证据的意见。6、罗马尼亚宪法法院宣布第一轮总统选举结果无效。罗马尼亚宪法法院于12月6日宣布总统选举结果无效，并裁定 整个选举过程需重新进行。这一决定推翻了其12月2日
确认的选举结果，
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被迫推迟。在11月24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极右翼候选人卡林·乔治斯库以微弱优势领先，将与改革派候选人埃琳娜·拉斯克尼
在第二轮选举中对决。
然而，这一结果引发了人们关于选举舞弊和外国干政的广泛质疑。宪法法院表示，根据解密文件显示，选举期间存在广泛的不透明资金、投票操控和竞选违规行为。罗马尼亚情报机构发现，选举网站不仅登录数据遭泄露，还遭受了超过85000次网络攻击。这些数据被发现上传至俄罗斯的网络犯罪平台。文件还指出，乔治斯库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进行了大量宣传，这些宣传活动被认为是由协调账户和推荐算法推动的。卡林·乔治斯库在选举前的民意调查中支持率仅为个位数，然而他凭借在 TikTok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宣传活动，在选举中获得了超出预期的支持。据布加勒斯特智库专家论坛的一份报告称，乔治斯库的 TikTok 账户在选举期间流量爆炸式增长，这一现象被指既突然又人为，许多人仍对其资金来源提出质疑。尽管总统选举陷入僵局，罗马尼亚在12月1日举行了议会选举未受影响，亲西方政党在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计划组建联合政府。然而，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在议会中的席位也大幅增加，显示出他们的支持率在上升。现任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在一场电视讲话中表示，他将留任至新总统选出。12月23日，约翰尼斯任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马切尔·乔拉库为新一届政府总理。宪法法院裁决引发了街头抗议活动。乔治斯库的支持者谴责法院裁决是官方政变，而反对者则指责乔治斯库威胁民主与国家安全。罗马尼亚反有组织犯罪检查机构已对乔治斯库的竞选活动展开调查。七，德国总理苏尔茨信任投票失败，提前选举定于2025年2月。2024年12月16日，德国总理奥拉夫·苏尔茨在议会的信任投票中失利，德国将于2025年2月提前举行大选。此次投票结果让苏尔茨的少数派政府进一步陷入危机，也预示着德国政坛将迎来一场激烈的权力争夺。在德国联邦议院的
733个议席中，
苏尔茨仅获得207票支持，394票反对，另有116票弃权，远低于赢得信任所需的367票多数票。这次失败的投票标志着苏尔茨领导的政府在执政上面面临着严峻挑战。苏尔茨所在的三党联盟政府早在11月6日因内部矛盾瓦解，当时他在如何振兴德国经济的问题上与财政部长发生争执，并最终将其解职，导致联盟内部分裂。联盟解散后，各主要政党达成共识，决定将议会选举提前至明年二月，比原计划提早7个月。根据德国战后宪法，联邦议院无法自行解散，因此信任投票成为迈向提前选举的必要程序。接下来，德国总统费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必须决定是否正式解散议会，并组织选举。一旦议会解散，选举必须在60天内举行。苏尔茨的信任投票失败凸显了其所在党派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歧。近期围绕总理候选人的争论令该党形象受损，尤其是在 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奈斯受到部分党内人士支持的情况下，皮斯托奈斯是一位颇受公众欢迎的政治人物，他的高支持率引发了关于他是否会取代苏尔茨参选的猜测。然而12月21日，他通过视频明确表示不会参与总理竞选，并全力支持苏尔茨。虽然苏尔茨在党内获得了正式支持，但围绕领导力的争论已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严重的形象损害。目前的民调显示，苏尔茨所在的社会民主党支持率大幅落后于默茨领导的反对党联盟，后者稳居领先地位。
我是麦丽，在多伦多为您朗读。